来读诗篇119篇，137节到144节，我们一起读好。耶和华，
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我心焦急，如同火烧，因我敌人忘记你的言语。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我微小被人藐视，却不忘记你的信实。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都真实。我遭遇患难愁苦，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求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
好，我们先读了这八节圣经，我们看到这一段的话是讲到神的公义和他的话，我们都喜欢有公义，不管我们是在这个一个社会中间，在一个国家中间，我们都是盼望有公义，对于不公义的事情，那好多人要起来就要来要来这个要求来更正啊，要主张社会公义。但是我们看见世界上哪个地方有公义呢？不是说没有，但是很少。有的时候就是弄得很不公义的事情出来了。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呢，就是讲到神的公义。真正的绝对的公义的话，不是从人来的，那是从神来的。这个神借着他的话告诉我们他是公义的，而是从话里头也看出来神的公义。我们这一段圣经呢一共有八节，我们这个八节里面呢，我们大意上就说到神的公义跟他的话。开始呢就先讲宣告神的公义，然后呢就是为了仇敌忘记神的话而发怒，诗人觉得这仇敌忘记了神的话，所以他就很生气。下面就讲到神纯净的话，就不掺杂的话，然后又讲到神是公义的，他的话呢是永远存在的。人的话可能今天觉得是对的，过段时间就觉得不太对了，但是神的话呢是公义的，所以他的话呢也是永远长存的。我们看到137节里头，诗人呢就来赞美神是完全公义的。他公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公义就是说他的话跟他所做的都是对的。你可能话说得很对，但是你做的不对，就不能算你是公义的。神呢就讲到他的话跟他所做的都是公义的，公义的意思就是对的意思，因为只有神才有绝对的公义，公义是从神来的。所以对我们在这个患难中间的人说呢，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我们在遇到这个一些试炼的时候，我们信心不会动摇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依靠神。你不能靠人，人他没有能力，而且人也不是很公义的啊。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呢是依靠神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可以跟诗人一同的表达来说呢，他说神啊，你是公义的。我想这个时候这个作者一定是遇到一些很不公义的事情，他想来想去看来看去都找不到一些公义，但是他在神这里看到，他说神啊，你是公义的啊，耶和华你是公义的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一切的一些不公义的事情临到我们或者临到别人，我们看到了，我们要说神啊，你是公义的。这个公义的神呢也是轻慢不得的， 人犯了罪必定要吃罪的果子，这个大卫就是我们的见解啊。虽然他犯了这样的大罪哦，但是呢神赦免了他的罪，他向神祷告，他来承认自己的罪，神赦免了他。可是呢神还是要管教他啊，你不能说犯了罪以后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罪都有罪的果子啊。亚当夏娃因为吃了神所吩咐的不能吃的果子，结果就受到咒诅了啊。神可以赦免人的罪，但是呢神要管教，所以给他一个深刻的教训。神的公义在哪些地方可以来表现出来，是从神的话里头，从神的命令啊，他话里头有他的命令啊，告诉我这样可以做，那样的不可以做。还有呢，神的话呢也是记得他警戒的话，他警告我们，警戒我们，这个不能做，那你要做的话你要承担这个罪的后果。还有呢，在管教的时候，在管教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会到神的公义的啊。还有他要审判，到时候他要审判人啊，最后神要审判人的时候就显出他是公义的。没有一个人站在神面前，在审判台审判宝座的面前可以来申辩的，他就知道自己是违反了神的话。还有呢，还他应许应许我们，如果我们按照神的话来行的话我们就蒙福，如果我们不照神的话，违背神的话去做的话，我们就要受到吃的后果啊。所以这个神的公义啊，可以显在各个方面。到了138节啊，他就说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至诚就是信实的意思啊。公义呢是我们现在就可以来依赖的，那信实呢就可以讲到是我们将来可以信靠的啊。神的话有这个我们可以来依赖，那么神的话里头呢所包含的信实呢，就是说将来会是怎么样的话，神一定按照他的话来应验的。所以这个神的话呢成为了法度，他说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就是神的话成为法度呢，法度的意思就是他见证神的旨意，这法度这些内容的话就是把神的旨意说出来啊，说出来就是要我们去行的。而且呢这个神的法度神的话呢也是要说这个神的话这个旨意要对人带来的影响怎么样，如果你按照神的话去做你要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如果你违背神的话，你不照神的话去做的话，那你要受到咒诅，你要受到罪的这个刑罚啊。那么神人呢就是要知道啊，神的信靠他的人呢是不自己动摇，我们是要按照神的意思我们来顺服他。到139节我们就看见了诗人就说到他自己了，他说他心焦急如同火烧，因为我敌人忘记你的言语。他就说到他自己了，因为他觉得神的话是非常的宝贵的，但是看到世界上的人对神的话那么轻视，这个他心里就很着急，好像火烧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为了这个耶路撒冷，为了以色列人，他不肯悔改，不肯听他的话，他要 为耶路撒冷哀哭，因为他们轻看主的话，他们不肯及时的来悔改，所以这个是我们就看到要重视神的话，要看到神的话是宝贵的，我们要看到，如果我们忘记神的话，我们心里都很不平安。如果看到世界上的人，他们轻视神的话，不管神的话，我们实在是看到他们是的前面的路啊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就是叫我们要这个要重视神的话。第140节跟141节这两节合起的意思呢，就讲到神的话是纯净的啊，神的话是纯净的啊，因为神的话呢非常精炼，而且呢一点没有错误，也不掺杂一些不好的东西在里头，所以精炼呢是指出它这个事情的本质。所以在圣经里头也讲到神的话它如同银子在泥炉里头炼过七次，一些金属它出现的时候常常是含有些杂质，怎么能叫纯金是纯银，它没有掺杂啊，那就是要在炉子里头要炼，要把它炼过，把这杂质把它给烧掉，把它去掉。那么神的话呢，在诗篇那个诗人就说呢，他说你的话呢是好像银子在泥炉里头炼过七次，就是非常的纯净。所以神的话炼净的意思呢，就是能够把这个事情的本质呢能够简单的说出来，神的话不太复杂，很简单，但这个简单里头呢是很纯净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把神的话如记在我们心里头，照着意去行，不是看说的多不多，是看到里头是不是很把主要重要的东西都说出来了。那这个纯净呢是在圣经里头你可以看到神的话是很纯净的但是我们人呢讲话就不一定那么纯净，我们跟掺杂有不应该说的话或者不需要说的话。我记得有一次在教会的一个感恩聚会一年有这么一次感恩聚会，一个钟头多一点，所以呢就是要感恩的弟兄姊妹很多，怎么办呢？一个人最多5分钟，就是5分钟就给你感恩，那么1小时12个人，那12个人感恩就代表大家的感恩了。那么有个弟兄就起来，他要感恩，他讲啊，他们在感恩到控制了5分钟怎么办呢？放一个钟，放个闹钟在这个讲话的人的旁边，到时候铃响了，你就知道5分钟够了，那么你就应该下来了。那么有弟兄起来讲，讲了半天，这个铃响了，人家说你时间到了，他说我还没开始呢，这个前面的5分钟是我的前面的话，那你说，每个人都这样的话，就说明这个弟兄准备的时候啊，他没有把他要说的紧要的话说出来，神的话可不是这样的。神的话说了很多，但是在圣经里头呢不过就是用这样一本圣经把神的话全部表达出来的，把他当时要说的话对以后时代说的话都表达在这本圣经。这本圣经52卷就是把这个100万字这样的，就把神的心意他的计划都告诉了我们。所以神的话呢是很精炼的，叫人听了以后一下子就能够明白的。 141节就说到，他说我微小被人藐视，他却不忘记你的训斥。这微小呢，就是说到一个爱神的人有时会落到一个人家觉得很看不起他的光景，就这个对这个人是对他说呢是一个对他是不好的，使他心里面受伤，觉得被别人藐视。但是呢也有好的地方，就叫他知道他所要得到这个富乐的话，在这个不是在世界上，而且是知道这个人有时候被人藐视也好，或者自己做错事也好，都是因为这个心呢还不够纯净，所以要帮助他从这个肉体里头出来，也叫他能够学习神的应许。神没有让我们在生活上都是一帆风顺，人人都夸奖你，人人都说你好，你有时候说得很好的话，人还是有些流言蜚语来批评你。这个时候呢你要学习呢要靠着神的应许来生活，不是因着人说你好你就高兴，人家说你不好你就不高兴。你应该看到你是靠着神的话而生活的。那么也叫没有信主的人看到这个信主的人呢是不是为了自私，为了自己的好处而做这个事情的。所以这个在这个大卫逃难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人叫做示梅大卫逃难，他的儿子来这个要篡位把他给赶出来了，所以他有一个叫示梅的一个人呢就在沿路上就咒骂他在这个路的对面就咒骂他，就说你是这个什么样，神要惩罚你，你做了很多坏事。大卫是做王，可是等到他受苦受难的时候呢这个示梅呢这个人呢就来骂他。那么大卫手下的人呢觉得这个人很不好，怎么可以这样骂他们的王呢，就要想去杀他。大卫就制止他们说，他说这个是神吩咐他的他把别人对他的骂看作是神来提醒他，来指出他的错误来所以这个神就说这是神吩咐他的，或者他这样骂一下的，神施恩给我就减轻我的刑罚。这个就是说当人家对他不好的时候，被人藐视的时候，那么你呢就要知道在这个被藐视中间怎么靠着神，承认神是公义的，神不会错的他可以在这个时候能够忍受这些的苦难，能够来依靠神好好的生活。尤其我们弟兄姊妹有好多人都是在工作的地方你也会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是据理之争呢，还是说有时候你就忍受下来，把这个事情交在神的手中？这样的话你心里头有神的同在，也有平安就不至于别人批评你或者说你不好你就很生气，结果也影响了自己的身心。再下来我们看到诗人说你的公义永远长存，142节讲到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他这个遇到一些难处，但是他看到神的公义呢，他说是永远长存的因为什么能长存呢？因为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 神过去说的话，过了很长时间你再去看的话，它还是对的。圣经是很早以前写的，或者在1000多年以前写的，但是过了到这个1000多年以后呢，你看起来还是对的。那么神的话呢，它是不会改变的。人的真理呢，都是相对的，今天看的是对的，但是过一段时间呢就不对的。人的真理呢，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所以它只能够是暂时的、局部的，而是不能够永远长存的啊。但是神的话呢，是说到神的本性。如果神是公义的，他的话呢一定是公义的，他不能违背自己，他必定要按照他的本性来说的话啊。所以这里说呢，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呢尽度真实，就说呢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你的律法呢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在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神是公义的，尽管人是不公义，人的不公义不能够推翻神的公义。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自己交托给神。再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信徒的灵性呢，可以用他对着患难或者对这些愁苦的反应怎么样啊，来衡量他。倚靠神的人呢，在患难中间呢，仍然可以有喜乐、有平安、有神的同在啊。特别我们看到在圣经里头提到这个《使徒行传》，提到保罗和希拉到腓立比去传道的时候，就被这个当地这个官呢把他给关起来，而且打了，把他关在监里头。可是他们虽然受到这样不正不合理的对待，但是他们还能够在半夜里头唱诗歌来赞美神啊。关不了关他们的人可以，他的身体可以，但是监牢呢关不了他们的歌声，他们照常唱诗歌赞美神。结果监狱的都晃动了，都摇动了，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啊。所以在倚靠神的人他有这个跟神的这样的一个倚靠，这样神的关系的话，所以在难处中间呢，他就能够学习来倚靠神，能够来仍然有平安，仍然有喜乐。这样的话就可以看见神是公义的神，神所做的是不会错的。到144节就讲到神的公义呢这个永远永远的义他说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求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啊。这个讲到神这个永远的义呢，是显在神的话里头啊。今天我们在肉身活着，我们不可避免的还会软弱，还会犯罪，还会怀疑，还会害怕啊，因为我们的旧人还没有完全死掉。所以诗人祷告求神赐给他悟性，悟性就是对这个神的心，对神所这个作为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这样的话他就是知道呢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这个就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来活着。所以我们想在世上的话，你会遇到一些你想象不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啊。 一些难处会临到，那我们呢就要靠着神来这个生活。有一次在工作的地方我工作的地方办了一个叫做广播大学，就是在把这工作人员嘛允许给他们点时间，在上班的时候可以来听广播。那这广播呢是对好多地方广播的，就有些上课的，但是呢有些课呢是需要这工作的人的这个单位呢自己有人来教他们，那就是他们就领导上就找我说有一课的话是化学，你是不是可以在上班的时间呢这课的话大概是40分钟，你就给他们上点化学的课。我说我不是学化学的，他说没有关系，他们要求的读这个化学的这个不是要求程度很高的一般的知识，那我就答应下来以后但是这个因为在上班的时候上课，那我也要影响到我一点工作吧，所以后来就是有人提出来就这个不能够这样做，上班的时候不能上课，那么后来就是这个领导上就问我，他说你这样的影响不影响你的工作？我说也不太影响，如果需要的话我就可以来这个来用一点时间来给他们上点课，能够帮助他们。但是有人呢就觉得不应该这样。后来我说我就听从这个领导上的吩咐吧，如果叫我做我就做，叫我不做我就不做，那么就这样的话我就跟他们跟领导上这样答复了。那么那科长就跟我说，哦，那是你是基督徒啊，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就是也不计较自己的利益，也不计较别人对这个事情的怎么的看法，所以这个我就觉得呢，就是有些事情的话，你平心静气的按照你所能够认为对的去做的话，你就会良心会有平安，即使别人有反对的有说话的，但是你还能够来过得来。那么这一段呢就讲到神的公义和他的话，那下面呢我们还继续看到这个145节到152节这一段，这一段呢是讲祷告了，这个142节到这145节到152节呢，这8节圣经呢就讲到是祷告，这8节圣经就讲到怎样祷告，讲到祷告什么，讲到什么时候祷告，要祷告多长时间，要为了什么事情祷告，那么祷告以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那么在难处中间怎么借着祷告你被救出来，还有你在祷告中间学到什么功课，这8节圣经实在是很好，告诉我们一个祷告的一个基本的原则。第145节就说了，耶和华，我一心呼吁你，求你应允我，我必谨守你的律例。这就是说怎样祷告，这怎么祷告呢，要一心，就是全心一心的祷告，就是当祷告的时候你要把自己的心摆上，就是用简单又真诚的话来向神祷告，他求神来听他，求你应允我，他说应允我， 就是要请他，英文是叫做 hear me， 就是听他，听他的意思就是注意，关心他，求神呢能够来仔细的听，能够来关怀的听，就好像一个医生的话，对待一个病人，他去告诉他的病情，那个医生就很仔细的来听，知道他的病情是怎么样，到底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所以他求神说，要应允我，就听我，求你倾听我，那么他说，我必遵谨守你的律例，我必谨守你的律例。那么为什么他求神听他呢，救他呢？因为他为了以后呢，可以照神的意思呢，去行神的命令，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要可以来侍奉神。他要神听他祷告，是为了要侍奉神。他知道神，求神听他的呼求，但是呢，他要听神的吩咐，他求神拯救他呢，是为了今后呢，他可以更好的为神来工作，来侍奉他，所以他说我必谨守你的律例。到146节呢，就说到，诗人呢就求神救他，能够这个很短，他说我向你呼吁，求你救我，很短，但是呢很实在。为什么呢？他说我要遵守你的法度。他救他从敌人中间的逼迫试探中间把他救出来，这个很短，求你救我几个字很短，但是呢却是把自己心里头最需要的告诉了神。所以祷告不在乎长短，可以不需要太长，只要把你的意思说完了就可以了。有一次我去有一个地方参加一个聚会，在美国纽约那个地方的一个聚会，我在那个时候是一礼拜天，那么他们也有薄饼。我觉得有一个弟兄，他的薄饼祷告说祷告多少时间？20分钟那都出头了。一个祷告薄饼聚会可能一个钟头都不到啊，可是他讲了20分钟，好像是在这个讲信息一样的。后来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问我女儿说，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弟兄能够讲这么长时间？他说他平时都是喜欢讲话，他就不分辨情况，没有把他重要的事情祷告出来就可以了，而且用了很长的时间，这个把这聚会都是影响了。所以这个祷告呢，不在乎长短，只要把你心里的话跟神说出来就可以了。所以诗人说呢，要求神救他，因为他要遵守他的话，他说我必谨守你的律例，我要遵守你的法度，这个呢也是告诉我们呢，祷告虽然是短，但是呢他的祷告是很实在，因为在146节他就说到了，他说我向你呼吁，求你救我，我要遵守你的法度。那这个就是说，这个短是短，可是很实在，他要求神把他从危险中间把他给救出来，所以这个是这个经文呢，就是祷告的一个原则。神听见他的儿女的呼求，但是另一方面呢，神的儿女呢也要听到神的命令去行讨他的喜悦，不能光求神，但是我们自己不尽个我们的本分， 到147节啊，到147节他说我一面祷告呢一面仰望神的话，他说他说我仰望，我称天为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他一面祈求，一面对神有信心，对神有盼望，就是在你的话里头我有盼望，他说我趁着天没有亮就来呼求，这是诗人讲到第三个求了，在第一节在145节呢有一个求，46节又是一个求，到第47节呢也是一个呼求，也是他是对这个神呢呼求神，一方面仰望神的话，就是在神的话里头他能够看见盼望，他说我称天没有亮就呼求了，所以他现在就把自己来交给主。到148节我们看到这个诗人的情况，他说我称夜更未换，将眼睁开为要思想你的言语，这是一本这个是一个好的学生，他是早起晚睡，他为了要多读主的话呢，他用了很长时间，这天没有亮他就起来了，所以这个圣经呢就是神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如果把圣经看到是神对我说的话呢，我们心里头呢读的时候呢就会有不同，如果是把它当作一个这个一般的话，那你就读起来呢就有没有很大的兴趣，所以这个148节呢就看见这个诗的呢是一个夜间呢好好读神的话，默想神的话，而且呢他是把跟祷告呢结合起来啊，所以圣经呢就是神对人说的话啊，如果你有人对你说话你得好好听，如果有人你的家里的人给你写了信，这封信你必定得好好看，如果是跟你没有关系的人或者跟你没有关系的事情跟你一些广告你也不一定去看，但是如果是一个你所爱的你所亲的亲切的人来的信的话，你就会好好的看，你会读一遍两遍读好多遍就是能够把你的意思呢能够吸收过来我跟我姊妹是在1959年我们就分开了，我就到青海去工作了，一直到1967年八年以后我们全家才团圆，那这个八年中间呢我跟他们呢我的那个内容呢是常常有信常常有信来告诉这个这孩子长得怎么样，他们这个情况怎么样所以我就接到信以后呢我也是给他回信，这样在八年中间呢我们写了很多信，信没有留下来，因为他们从北京寄到青海的信呢是5000平信不能寄航空这航空太贵了，平信5000他来5000，我呢接到以后马上回去500010天，所以一个月呢有3封信来回不断，八年中间没有断过那如果这些信全留下来的话一定是看看是非常有意思就是如果是跟我没有关系的人他给我写信，我根本不了解他，那我就不会这么的宝贵了，但是因为是我所爱的人，我的家里的人，我的妻子给我来的信，我就好好的看他就会心里说这孩子怎么样听话不听话 啊，那么就想了很多家里的事情。那这个就是，如果是神对我们说话，我们更应该来听的，是吧？神对我们说，就这本圣经，就神对我们说，我们就要好好听，这样的话呢，在读到这些信，我读到这信呢，也给我心里头有很大安慰。虽然离开几千里、一万里，但是好像就心里头觉得是很温暖，到最后到150节了，到149节了，诗人呢就开始有有声的祷告了，149节说呢，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听我的声音。他不但是默想，而且他有声音出来了，这里面有两个照字，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以前也说求你照你的典章叫我救活，是有两个照，他照你的慈爱，就觉得自己不配，求神呢，听他祷告，但是神不轻看他，神会听他的祷告。而且呢，第二个照呢是照你的典章，照你的话，求神用他的话呢来帮助他，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个祷告呢，不是一种没有意识的话，那是求神能够照他的话，照他的话来帮助他，能够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再下来呢，他说150节说，敌人临近，他说追求奸恶的人临近了，他们远离你的律法。到151节说呢，耶和华你与我相近，敌人是临近了，但是呢，神呢，他求神呢跟他相近，他说这个相近跟临近这又是不同的。这个临近啊，这个你与我相近，相近的意思就是非常近，跟这个邻居一样的，就在旁边，临近呢，临近还稍微远一点，这神呢是与我们是很亲相近的，虽然这个逼迫困难是临近了，但是还有一段距离，神是比我们的仇敌离我们更近，就在我们身边，所以神呢是会帮助我们。在第四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呢，已经打到这个这个法国境内了，而且是到他的进军非常的迅速，好多地方都被他侵占了，所以这个在法国一个小的村庄，他也听到消息说，在他前面一个村庄的话已经被德国人占领了。你知道被德国人占领的话，就这个非常危险，他会烧房子，他会杀人。但是呢，一个小村庄没有军队来保护他，他们就没有办法，怎么呢？他们就一起祷告。这个村庄虽小，但是有信主的人，他们就求神祷告，但是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做，逃也没有逃到别地方。那个时候正是冬天，路上也很不方便，而且距离很近了，在隔壁的村庄已经是出了事情了。所以他就只能够祷告求神来保护他。结果德国兵从他的村庄第二天那天晚上呢，就通过他的在他村庄旁边经过，就没有发现他，没有发现这个地方有个村庄，他们就过去了，所以这个村庄呢就被保存下来了。为什么呢？那天下了大雪，这个大雪一把这个村庄给盖没了，所以这个 外面的人走过这个村庄的话，看不见里面是一个村庄，看见都是雪。就这样的话，神听他们祷告，一个晚上的雪把他们村庄给保护下来了。啊，所以这个有敌人是临近的，来得很近的，但是呢，神你与我亲近，神比仇敌离我们更近。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来依靠他。啊，最后这节就说，实际上知道啊，是神的话是早已经立定的。啊，他说，我因学你的法度，久已知道你是永远立定的，神的话是永远立定的。啊，在各个时代都是不更变的。啊，所以我们可以来信靠他，所以我们要来。信靠神的话，我们读了神的话，知道神的话是永远的立定，像大山一样的稳定，就是我们可以来信靠的。所以在历史历代这几天的历史告诉我们，信靠神的话的人呢，他必定不动摇，必定从神的话里头要得到力量，而且在神的话里头来认识神。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这一篇诗篇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我们可以弟兄姊妹，如果有时间，你可以把140节把它给背下来。这里说呢，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神的话精炼啊，所以你的仆人喜爱。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感谢我们的父神，你把这样一个宝贵的话赐给我们，叫我们因着你的话，我们可以来认识你，来倚靠你，在患难中间我们可以来认识你，经历你。我们相信你的话就跟你自己一样，是永远立定，是公义的，是我们可以倚靠的。神啊，也求你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能够明白你话中的意思，叫你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来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求你恩待我们，叫我们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好好来认识你。我们把今天所分享的一些话都摆在你面前，愿主你悦纳，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这条人生的路上靠着你的话继续在往前。虽然会遇到一些困难，一些患难，但是我们相信你的话已经告诉我们，你必定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